咱们今天接着放大招，咱第二口气继续聊外汇。我跟你说啊，就最近这两年，但凡跟我聊到财经的朋友，毫不夸张的说，至少都有三分之一跟我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外汇。你说这个人民币是会涨还是会跌呀？或者这个美元、日元是会涨还是会跌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也看各种专家、各种经济学家、分析师分析外汇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理论，有分析外汇储备、看利率、看大选、看政策，甚至看失业率，反正看什么都有。哎，你可别被这些大词儿给唬住了哈，影响外汇的因素确实很多，但是哈，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咱们就会通过历史上各个国家经济震荡、汇率起伏的例子来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外汇的价格。最后哈，我也会在整体贯穿的分析一下，过去50年美元的汇率波动都是因为什么。怎么样，期不期待？是不是一听就感觉是个大工程？你先点个赞哈，我们走起。我们上期其实聊到过哈，每个国家它的货币就是这个国家商品的一个标尺，汇率呢就是两个不同标尺之间它的一个转换关系。好，那这个转换关系有没有一个理论值呢？哎，咱先稍微上点理论哈，一会儿再讲故事。你就比如说债券，它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价模型，因为未来的现金流都是固定的嘛，对吧？你就是定期拿利息。而股票呢，虽然它不确定性要大得多，但理论上啊，它就是这个公司未来能赚的所有现金流折现的加总。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个定价模型去估算啊，这个公司未来能赚多少钱。你就比如说一个奶茶店，它一年就赚10000块钱，但它上市的时候，好家伙，估值100亿啊！你一听就知道很扯，对吧？那你说外汇呢？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转换，它有没有个理论值呢？还是说就跟艺术品似的，大家夸一拍脑门就说了个数？咱就假设啊，在一个完全理想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自由贸易，没有任何的贸易成本，没有关税，没有外汇管制。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哈，欧洲一辆车卖10万欧元，这个车在美国它卖15万美元，那欧元对美元就应该是1:1.5，不然的话，比如说你想假设欧元对美元是1:1，那就没有人用美元了，全都会到欧洲去用欧元买车。这样时间长了以后，要么美元对欧元会贬值到1:1.5，要不然就是美国车它得降价，降到10万美元。所以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边，理论上所有国家它经过汇率转换之后的物价它应该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购买力平价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一揽子商品用美元计价，它和中国同样一揽子商品用人民币计价，而在日本用日元计价，这三篮子商品哈，它通过汇率转换之后理论上应该是完全等价的。也就是说各国物价之间的比例它应该会决定汇率。怎么样，这个理论是不是听着感觉特别有道理？但你说现实是那么回事吗？对吧，你100美元在美国可能就够吃几顿饭，但你要放到一个不发达的地区，可能够你过一个月的，甚至好几个月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理论它的假设太过理想化了。咱就不说关税什么管制这种人为的控制，就算这贸易可以完全的自由流通，但它流通的成本也是极其高的，对吧？你想我今天假设渴了，我想喝杯奶茶，我发现哎，隔壁韩国奶茶很便宜，难道我就能下个单直接空运一杯奶茶吗？或者你说好，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房价太贵，阿拉斯加房价便宜，那我能在阿拉斯加买套房子然后运过来住吗？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你大部分的生活开销，你的不动产，你的食品，包括很多服务，它都是没有办法通过自由的跨境贸易来消除这个价格差异的。你看就算欧盟内部丹麦的物价还是波兰的2倍，然后你再叠加上各个国家还有关税管制、贸易管制、外汇管制，就使得这个完美假设下的购买力评价理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但是哎，注意哈，我又要说但是，虽然这个理论它不准，你不可能通过直接比物价来算汇率，但它并不代表说物价水平对汇率它影响就不大。从长期从底层来讲，物价对外汇它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只不过可能短期内大部分国家它的通胀水平都比较稳定，而且变化也比较缓慢，再叠加上各种乱七八糟的因素，所以平时你就会感觉大家好像更关注的是关税、汇率管制、政治因素等等，而忽略了这个原本最基础的理论。但我跟你说哈，一个好的外汇交易员他肯定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这个购买力评价算出来的外汇水平的。这也就说到了哈，影响汇率的第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就是物价水平，或者说是通货膨胀。你想啊，通胀越高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倾向于会越来不值钱。你比如说印度的卢比，在过去50年里边对美元虽然有波动啊，但它整体是一路下滑。那你说是因为印度的经济差吗？其实不光是印度卢比，比如你看什么印尼盾、南非的兰特、伊朗的里亚尔等等，它对美元其实都是在一路贬值。你能说这些发展中国家它就是不行就是烂吗？哎，那肯定不是，只不过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它一般都会伴随着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些国家货币它在自己内部都越来越不值钱，放到国际市场上对外汇贬值就，对吧，非常好理解了。来，咱就说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哈，通货膨胀你想到的是谁？哎，津巴布韦。 我跟你说，他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是世界闻名，从2000年开始，通胀就没下过三位数。而伴随着这个恶性通胀的，其实就是金元对美元的急速贬值。98年的时候，一美元还能兑24津巴布韦元，到2006年就贬值到一美元兑10万金元。这津巴布韦政府一看，对吧，这零也太多了，干脆咱就抹掉3个零，定义一个新的津巴布韦元，叫 ZWN 啊，它原来那个货币叫 ZWD， 这样一美元就兑100金元了，对吧？你看多聪明。结果津巴布韦这边没止住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金元贬值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一年后，2007年4月的时候，又跌到了一美元兑3万津巴布韦元。年底的时候又变成一美元兑200万金元。之后每个月都在狂泻，半年之后就出现了那张5000亿金元的钞票。津巴布韦政府一看，这零又太多了，对吧？怎么办呢？老办法，再抹零，这次直接抹掉10个零，就是除以100亿。然后这个新的货币呢，就叫做 ZWR， 好吧？这个时候啊，津巴布韦通货膨胀据估算已经飙升到了9×10²。那外汇市场可想而知，到半年之后，就2009年初的时候啊，他又印出来那张举世闻名的100万亿金元的钞票。不过你看着这么多万亿，最后其实也就值不到0.4美元。那央行说好，咱再去掉12个零，再除以10000亿啊，这个新的货币就叫 ZWL。你看，短短3年里头，津巴布韦政府已经砍掉了25个零。到最后，这金元已经完全没有信用了。你想，你这政府整天这么砍零，然后推出新货币，到最后可能这26个字母都不够你用的。无奈之下，政府被迫放弃金元，改用欧元、美元，这才止住了国内的恶性通胀。不过最近哈、啊，刚缓过来一点儿。2019年的时候，津巴布韦又活奋起来了，推出了自己的货币，通胀又飙到3位数。然后今年4月份，他就又推出自己的新货币，叫 ZWG， 津巴布韦金。哎，这回号称是有贵金属背书，你就说这津巴布韦他乱不乱？最终遭殃的还是他这1000多万的民众。他为什么这么乱呢？问题肯定不单单是通货膨胀这么简单，有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策的问题等等。这个咱们今天肯定是没有篇幅了，哎。咱就通过这个极端的例子哈，你其实非常容易看出来通货膨胀跟外汇之间的关系。物价它对汇率的影响最底层，但它同时也可能会非常的缓慢，非常的隐形。所以你如果一般看那种比较主流的货币哈，你就比如说美元，过去50年通货膨胀跟汇率的对比，只有80年代美国高速通胀的时期，你才能非常明显的看到负相关。从90年代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相关性。这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像美元、欧元、日元，包括人民币，它大部分的时间通胀都是在10%以下，这个区间叫轻微的波动，所以它对汇率的影响呢就没有那么大，很容易被一会儿我们要说到其他因素给盖过去。要不是放到像什么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土耳其这种通胀一下就飙到超过50%的这些国家，一般看起来啊可能都不会那么明显。而且大家注意了哈，我们说外汇呢，它是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比例，所以更严谨的说，影响两国汇率的应该是他们的通货膨胀的差。你就比如说前2年疫情，全球都通货膨胀，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物价都涨，都通货膨胀，那你看汇率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差。你要是把土耳其里拉跟阿根廷比索放在一起比一比，你可能感觉这俩国家汇率也没有那么糟糕，嘿嘿。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啊，它跟现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其实核心呢，因为它侧重的是通过商品的流通来调节汇率，可咱们知道商品流通它成本确实太高了，所以它的调节能力就有限。那怎么办呢？哎，咱可以换个理论。商品流通成本高，可是钱它流通成本低啊，那我就可以假设资本流通没有限制，钱可以自由的投到任何国家任何货币，那理论上我这个钱不管投到哪个国家哪个货币，它的预期回报率应该是一样的。哎，这个就叫做利率评价理论。你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1亿日元想投资，可以在日本本国买日元债，我也可以把它换成美元去投美元债，对吧？我也可以换成人民币，换成欧元等等，哪个回报率高我投哪个，那那个国家它对应的货币相应的就应该升值，总之最终就会回到一个不管我投哪个它预期回报率都一样的状态。当然严谨的说哈，这个理论它讨论的应该是远期汇率的一个问题，但咱今天就不绕了哈。我看我上期说到什么远期什么大家都有点晕，意味来说很简单，就是利率越高汇率越高。最典型的就是这2年的美元，我估计大家耳朵都听烂了。
美国加息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美元指数强劲，
是吧？其实不光这2年哈，你看过去40年，美元指数跟美国利率之间，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不过这里边确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背离哈，这个咱一会儿再说。利率在短期来讲对汇率的走势影响非常大，也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讲通胀对汇率影响的时候，那例子哈不是那么好找，因为你要是直接对比很多国家的通胀和汇率，你看到那关系可能跟我们的理论是反的，就通胀起来了反倒这国家汇率会涨，那你说为什么？难道是小林说错了吗？ 对吧？小林怎么可能说错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利率这股更直接的力量在作祟。你想各国的央行它都紧盯着通货膨胀的，如果通胀高于预期，本来外汇是应该跌的，但市场就会预期央行会加息，加息又会推高利率，这个力量短期内啊，大部分情况下是会盖过通胀本身。你看咱才说到第二个因素呢，这俩已经开始相互打架了。利率对外汇的影响其实就是钱从利率低的地方流到利率高的国家引起的。你在低利率的货币借钱，然后在高利率的货币去投资，经常看咱频道的是不是已经看出来这是什么操作了？哎，没错，就是利差交易 carry trade， 咱又得拿日元来说事了。你看日元的利率几乎是零，而美元最近利率已经超过 5%， 自然就会有大量的人去借日元然后换成美元，也就是他要卖日元买美元，或者说做空日元做多美元。那你说这么一顿操作，日元能不贬值吗？这种利差导致的外汇波动，大家千万也别把它想太复杂或者阴谋论什么的，它纯粹就是为了赚钱。你就看这两年这个利率背景下，如果你持续做这种日元和美元的利差交易，你不光能赚那 5% 的利差，而且日元这边持续贬值嘛，你做空日元汇率贬值的钱你也能赚，放你做不做？对吧？不光你做，日本国内的投资人、美国的投资人、全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他都在做。所以从2023年到现在，你看日元对美元已经从100跌到150了，前几个月在160疯狂的试探，逼得日本央行不得不下场干预好几次。而最近这个月你看日元又开始涨回来了，哎，还是因为利率，市场预期日元这边要开始猛猛加息了，美元这边又预期要降息，原来利差交易的投资人他可能就纷纷离场，纷纷 say goodbye， 大家同时又会去卖美元买日元。所以虽然你看日元这边加息还没加多少，美元那边甚至还没开始降呢，但是日元却开始疯狂反弹，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离场都挤在一起了，有点慌了，就形成这么一个小的踩踏事件。其实最近只是利差交易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你想啊，过去20年，日本一直都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这个利率一直在零左右徘徊，所以它其实一直都是利差交易的一个主要对象，持续都有价值超过10,000,000,000的资本在做日元的利差交易。当然之前这些利差交易资本的投资对象并不是美元哈，因为之前美元利率它也不高。那是谁呢？哎，主要是澳元跟新西兰元。你看啊，2000年初这会儿和2008年之后，日元对新西兰元和澳元就在持续不断的贬值，就是因为持续不断的有资本在做这种利差交易。而中间2008年为什么澳元突然暴跌呢？哎，就是因为这个利差交易的资本跑路了。我们再稍微延伸一点哈，你看澳大利亚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是经常账户的逆差？其实也是因为它在持续不断的要给这帮利差交易的投资人付利息。咱之前不老说美国国债海外持有人多吗？但它多也就不到40%。但你看澳大利亚有超过60%的国债都是外国人持有，这在2011年的时候更夸张，一度高达80%。没想到吧？咱们刚刚说的这么多，全都跟这个利差交易是连着的，有没有一种一通百通的感觉？ Yeah。这个利差交易其实还能解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看日本它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就比如说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海啸、核电站泄漏，这本来可能属于日本几十年一遇的大灾难了吧，但你知道金融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吗？日元立刻开始暴涨，是吧？你这一听肯定感觉很反直觉，这国家都灾难了，为什么它货币会暴涨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那几万亿美元的利差交易的资本一看，哎呀，灾难来了，都得赶紧清空头寸，进入到一个避险模式。怎么清空头寸呢？他就得把投资的澳元、新西兰元再换回日元嘛，大家都急着买日元，对吧？那日元就自然涨了。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日元是避险资产，其实并不是说日元就一定比别的国家货币更靠谱更安全，只不过是在这种利差交易的大背景下，一出事儿它就涨，一出事儿它就涨，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避险的资产。我跟你说啊，当时201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日元涨得太猛了，以至于这些国家就集中起来开会，说这个日本有点太惨了，咱要不一起帮帮他吧。结果啊，这些国家的央行包括美联储就拉起手来一起在市场上抛售日元，这才把日元的汇率给摁下去了。这其实也是美联储近20年来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干预外汇市场。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些了解外汇的朋友可能就会想了，你说要卖日元还用其他国家帮忙吗？日本你不就会印钱吗？对吧？你就大量印钱在市场上抛售不就完了？哎，我跟你说啊，事实上还真没那么简单。虽然理论上日本央行它确实可以大量印钱，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但如果它一旦这么单边操作，其实是非常有可能引发市场的恐慌的，而且说不定还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就说哎，你这个汇率操纵国。所以呢，日本它就拉上其他的G7国家，一方面呢是哎，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对吧？兄弟最近确实日子不好过，咱们拉起手来帮我一把，大家都理解一下。另一方面呢，对于外汇市场，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一个信号。你看G7国家都联手抛售日元了，是吧？市场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所以这一波市场干预之后，日元果然迅速下跌，突破了1美元兑85日元。但 是，哎，这个事情的反转仅仅过了不到半个月，市场的一波力量哗就又压回来了，日元又开始持续升值，而且这个势头更加的势不可挡，以至于2011年8月和10月，日本央行两次下场干预都无济于事。你看看，这个就是外汇市场的魅力。G7国家的央行拉起手来干预，它都拗不过市场的力量。而你以为这就已经够惊心动魄的吗？其实你要是把时间轴展开，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外汇市场里，这个不过就是一次小小的波动而已。来，你就说这个外汇市场，它复不复杂，精不精彩，是吧？你想不想往下听？咱这部分哈、说的是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放得更广义一点，其实呢它是投资机会对汇率的影响。这里边利率肯定是最主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你就比如说，大家肯定知道另一个投资机会就是股票嘛。其实大部分国家哈，股票跟外汇市场在大部分时间也都没什么特别强的相关性，因为毕竟股市它大小有限。但是你要是考虑到美元的汇率，美股还是一个不小的因素吧。就比如说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那几年，咱现在管它叫泡沫，但那时候人家肯定不那么以为，互联网就是未来嘛，那就是投资机会，所以当时就有大量的资金涌向美股投资互联网。你看那段时间美国的利率没怎么变，但是纳斯达克指数跟美元指数都是齐头并进的往上涨，这个其实就是投资机会对美元指数的推动。包括这两年虽然加息对美元肯定是主要影响，但其实 AI 它也是个不小的因素。你想，你要想投资人工智能，想要买英伟达、微软、谷歌、 Meta 对吧，那你得先买美元啊，是吧？这些哈、就是利率和其他的一些投资机会对外汇的影响。好，下一个对汇率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啊，就是国际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钱它总体上是处在一个流入的状态还是流出的状态。这里哈，我们不管它是贸易上的、投资上的、借的、赠与的，全都算上。你比如说咱经常听说一个货币被高估或者被低估，这哪来的估，对吧？一般呢主要就是指这个国际收支的余额，它带来的是升值的压力还是贬值的压力。比如说啊，国际收支顺差就是外资不断的流入，可能是因为你有贸易顺差，就是你卖的东西一直比买的多，也可能呢就是因为国际资本一直看好你投资你，总之就是总的外资流入大于流出的话，就说明外汇市场上对这个本国货币的需求大于供给，那理论上你的货币就有升值的压力。说到这儿哈，有几个概念我来给大家掰扯掰扯。大家可能平时听新闻的时候啊，经常听说这么几个词儿：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顺差，是不是总听说还感觉绕不明白？我跟你说，他们三个之间其实是有包含关系的。你比如说国际收支，它就包括了经常账户跟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呢又包括了贸易平衡。只不过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啊，除了美国哈，它最主要左右资金流入流出的就是贸易，所以经常我们讨论到对外汇影响的时候啊，这仨词儿它经常混着用。其实大部分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它的经常账户跟资本账户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你就比如说美国就是很典型的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这样呢它对汇率的影响就不是很确定，或者你也可以说它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状态。但比较典型的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就是人民币了。中国当时刚加入 WTO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在一个叫做双顺差的状态，就是经常账户跟资本账户同时顺差，同时我贸易这边卖东西赚钱，资本这边还总有外资想投资我，那对汇率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对吧？所以你看2014年之前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都没什么大波动，而同一时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也可以说是飙升，攒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币，就是美元、欧元、日元，这些就是中国不停的出口赚的钱。所以你看这段时期双顺差、汇率升值、外汇储备激增，这三个并不是巧合，而是相互之间有关联。下一个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就是风险。这个呢应该是大家对于外汇一个最直观最好理解的。你想一个国家有问题陷入危机的时候，你还管什么国际收支什么利率啊，对吧？你脑子里想的第一个字肯定就是撤，那就抛售你的货币，汇率自然就暴跌。你就比如说委内瑞拉，这可是全球石油储备最多的国家，可是呢因为内部各种的政治原因，美国还对它制裁，持续20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我感觉哈，危机这个词儿已经不足以形容委内瑞拉了，可能都太轻了。据2021年的统计，委内瑞拉有94.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76.6%的人处于极度贫困，谋杀率世界第一。你就看这么个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的国家，你说它货币怎么可能好，对吧？2010年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对2.15玻利瓦尔，2014年在黑市上是1美元对100玻利瓦尔，2016年是3000，2018年2月是2.5万，而到半年后1美元就只能对25万玻利瓦尔了。 而这都还是小波动。之后委内瑞拉又经历了恶性的通货膨胀，这汇率就更止不住了。你看看这个是它对美元的汇率哈，注意这里边的纵轴它是对数坐标，它是指数级往上窜的，最后一美元已经能兑10000亿玻利瓦尔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哎，我先考考你，你知道非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是谁吗？就是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哎，我就想说这个尼日利亚，它可是2亿多人口的大国，也闹幺蛾子。2022年的时候宣布说要重新设计它的大面额纸币。哎，2个月以后啊，原来旧的那些钱就全作废了，你们赶紧去银行换新的。大家一下就慌了呀，对吧？干什么活呀？赶紧去银行排队等着换钱吧。哎，看过咱们之前聊印度经济的朋友哈，可能还记得印度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也干过类似的事儿。这么做的原因呢，主要是为了遏制黑市啊、反腐败啊等等。但是他短期内对经济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尤其是你看尼日利亚又在一个全球性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的时候整这么一出，他还取消了燃油补贴，就导致尼日利亚奈拉持续崩盘。这反过来又加速了他们国内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超过了30%，国内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罢工。你看啊，这个也是一个陷入危机导致货币下跌的例子。其实最近类似的像阿根廷、埃及、斯里兰卡等等类似的例子其实非常多。好，我再顺便支出来聊两句哈。其实你观察到这些国家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陷入危机，它最终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它没钱了。政府它如果持续性的支出大于收入，它缺钱怎么办呢？就借钱呗，要么是借外债，要么是借内债，就是发国债。外债这边，当政府它的外汇储备花光了，它没有美元了，自己印的钱大家又不认，那外债它就还不上了。内债呢，我们其实老说内债不是债，因为它可以自己不断的印钱去还债。但如果你总是印钱还债，会导致什么呢？哎，就是通货膨胀。所以你看大部分的危机，比如刚才我们举那几个国家的例子，它几乎都逃不出这两个结果，外汇储备用光或者恶性通货膨胀。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都是同时发生的。那反过来，你如果想尽早的窥探一下一个国家有没有可能要陷入危机，你怎么办？你看什么呢？哎，一个就是看它外汇储备够不够，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高不高。当然了，刚才我们举那几个国家的例子它都比较极端，大家千万可别以为说只有到那种程度的崩盘它才会导致外汇的下跌。其实只要有风险资本就会撤离，那外汇就会相应的下跌。你就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我就给你举英镑。你看2016年的时候英镑为什么大跌，就是英国脱欧公投了嘛。英国脱欧它不等于说英国就要陷入危机了，它只是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英镑就会暴跌。后来呢，市场一看梅姨信誓旦旦的上来说要谈个好 deal， 这个风险好像就感觉要慢慢消除了，哎，英镑它就涨回来一点。结果好不容易谈了个 deal， 在英国议会又没通过，哎，这市场感觉完了又变成个烂摊子了，又是巨大的风险，对吧？英镑它就又开始跌。包括之后的2022年，咱们当时还专门聊过一期英国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特拉斯，他推出了个特别反常理的刺激政策，又是巨大的风险，英国当时债市大跌，利率飙升。那按理说利率上涨，英镑它也应该涨啊，对吧？说这个时候风险的因素它已经盖过了利率，英镑它就也跟着暴跌，还顺便带走了特拉斯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没有啊，英国整出这么多幺蛾子，并不是说英国经济它就要崩盘了，这跟什么黎巴嫩、阿根廷、尼日利亚这些还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它脱欧，它奇葩的经济刺激政策，这里边其实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就足以导致外汇的下跌，甚至是那种短期的崩盘。包括我们看欧元啊，你看整个欧元区从2008年之后，它的通胀其实一直都挺低，还有经常账户的顺差。那按理说你欧元应该升值啊，对吧？可是呢它却是持续的震荡下跌，你说为什么？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持续的处在欧债危机的阴霾当中，大家整天就在讨论你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能不能还上钱呀、啊、甚至还在讨论你说这欧元区会不会解散，这就让欧元作为一种货币持续的处在一个风险的状态。你看哈，咱们刚刚说的影响汇率最主要的一些因素，通货膨胀、利率、国际收支、风险。有意思的来了哈，我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国家，他就特别好的把咱们刚刚说这几个因素实际的全都用上，你猜是谁？哎，就是土耳其。其实咱之前单独开过一期讲过土耳其，不过正好哈，咱出了那期视频之后，哎，他来了个反转，所以我索性呢就把他拿过来再举个例子啊，也算是一个续集。首先啊，土耳其因为贸易逆差，因为美元化等等的问题，再加上疫情的时候这么一刺激，通货膨胀就开始飙升，里拉它就开始持续下跌。哎，这个就是通胀和国际收支对外汇的影响。 好，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正常你央行就加息呗，对吧？一方面呢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二呢也能稳住汇率。谁知道啊，人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老先生他偏偏就不信主流经济学那一套，他还说了利率是所有恶魔的父亲和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他非但不加息，反而要降息，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他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呢，他说降息会刺激经济啊，如果经济扩张的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那其实通胀的水平是会下降的，而且大家还不用承受这种加息踩刹车带来的阵痛，多好，对吧？他还亲自开了好几个不听话的央行的头，就为了完成自己这套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结果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土耳其的通胀继续飙升，超过了80%。注意哈，这还是官方数字，那实际上肯定超过100%，土耳其里拉就持续不断的继续暴跌。哎，这个就是利率对外汇的影响。我跟你说啊，当时在土耳其里拉不靠谱，美元又不让用，很多人都已经被逼的不得不开始考虑使用比特币了，这也让土耳其成为了当时全球加密货币被接受最广泛的国家之一。你看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哎，这事儿还没完哈，有意思的来了。2023年5月，埃尔多安老先生成功连任了土耳其总统之后，也不知道他是突然想明白了，还是这就是人家一开始的计划，他对货币政策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噼里啪啦把央行跟财政部的头换了个遍。之后的半年里又开始疯狂的加息，把他原来嘴里那个恶魔的父亲和母亲全都请出来了。半年里边，土耳其的利率从8.5%直接抬高到了50%。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土耳其疯狂加息的周期里边，里拉依然暴跌。2023年，里拉跌了将近40%，是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里边啊货币表现最差的，甚至比欧美都单独针对的卢布还要糟糕，仅次于可能更奇葩的那个阿根廷货币。哎，那朋友们又要问了，说正常情况下，小林你不是说加息货币应该升值吗？里拉为什么还是暴跌呢？这就要说，它不光是在加息，而且它还放开了外汇管制。你看啊，在他之前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下，里拉其实是持续有这种贬值的压力的，所以当时土耳其呢他就通过外汇管制来限制它，让它尽量别跌得那么猛，它其实不是一个均衡的状态。而这回呢，它虽然也加息，但加息的同时它还放开了外汇管制，原来贬值的压力就瞬间释放出来了，先是一波暴跌让它回归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土耳其里拉也终于在今年3月份开始稳定一些了。你看它现在利率都50%了，所以市场呢普遍预期它经历过这个短暂的阵痛，通货膨胀应该会在今年逐渐得到了控制。而土耳其它经历了这么一大通折腾，其实有一个更底层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大家对这个国家对它的货币会不信任。你就想啊，现在土耳其它是加息了放开了，但你要是跟土耳其投资跟土耳其做生意，你敢碰里拉吗？对吧？你可能还是用美元或者欧元多一些，鬼知道是不是埃尔多安明天又把他这个恶魔的双亲给关回去了呢。所以这种市场对你信心的丧失，土耳其政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让它慢慢恢复。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影响外汇的第四个因素，就是风险。土耳其这几年是吧，政策跟过山车似的，够有戏剧性的了吧。而你别忘了，它可不是个小国，它是全球第18大经济体。这4年下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暴跌了超过80%。最近有一句话不还挺流行的吗？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不过哈，小林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埃尔多安老先生，他给我们生动展示了外汇和经济之间的联动，通过牺牲自己的经济来给大家科普经济，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真的是。好，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啊，其实就是影响外汇市场的一些非常主要的因素。还有一个也是很主要的，但是我今天一直没敢讲，也是避开讲的，就是各国的央行、各国政府的调控。比如说外汇管制啊，外汇跟美元绑定啊，或者一些公开市场的操作呀。但央行呢，你看起来它权力很大，就像我们上期聊的，它也不是万能的。短期之内呢，我是说 OK， 我可以限制汇率，说你银行就只能以这个汇率兑换，但它长期还是得遵循刚才我们说那几个外汇市场的基本规律的。你就比如说黎巴嫩，最早的时候他也是想跟美元绑定的，说1:1500左右，但经济这些基本数据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绑不住。后来23年他官方汇率到了1:15000，再往后就到了1:86000多，是吧？你看央行这胳膊也拗不过市场的大腿。外汇它为什么不好分析？关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因素，它是搅和在一起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因素之间它还相互打架。你看汇率的表现形式，它要么是涨要么是跌，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如果你想分析这个汇率的走势，你是需要尝试在这么简单的涨或者跌中间去分析它背后的这么多影响因素里边，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 而且同时汇率它还是两个货币的事儿，你不光要分析本币的影响因素，你还得分析另一个货币的影响因素，你还得分析美元的走势，然后你再要去综合分析哪个是主哪个是次，这可就太难了。再专业的宏观经济分析师可能也只能猜个大概。哎，精彩的来了哈，咱们现在了解了这些影响外汇的主要因素，咱们现在来融会贯通一下。以美元为例，咱尝试来分析一下过去50年美元的波动它主要是因为什么。
I have directed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o take the act.
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脱钩，结束了全球的金本位制时代。之后谁也不知道全球的货币体系会走向何方，对吧？你美元到底还是不是世界货币？哎，这是什么？风险。所以之后美元开始一路下跌。70年代末，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陷入高通胀，同时经济陷入衰退，美元持续下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在1980年把利率调高到了最高20%。同时，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美国的利率一直处在高位，让美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阵痛期之后，迅速摆脱了通货膨胀。同时呢，当时拉美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开始进入避险模式。所以你看，超高的利率、通胀下降、资本避险，这三个因素的叠加，让1985年的时候美元指数冲到了历史的最高位。这么强势的美元，那美国的贸易它受不了啊！尤其是同时期日本快速崛起，让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迅速恶化。于是美国来了一招阴的，他拉着日德法英在1985年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哎，大哥，我这有点顶不住了，你们得帮我一起卖美元啊！于是美元立刻开始掉头下跌。之后美联储也降息，1987年美国还经历了股灾，这个美元就持续下跌。90年代初，美联储继续降息，美元小幅震荡下跌。1994年底，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全球进入避险模式。而这个时候啊，美国还在加息，那按理讲美元应该升值，对吧？全球都在避险，你还在加息，可它在持续下跌，你说为什么？因为这次的墨西哥危机其实主要就是你美元资本在乱搞，那美国的经济指标又不太好，就让全球都降低了对美元的信任，所以这轮避险避的就是你美元，那美元可不跌吗？对吧？所以当时美元下跌，升值的是日元和德国马克。之后95年开始，咱刚刚也说了哈，互联网行业大爆发，资本开始涌向美国。同时呢，97年开始接连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在投资机会和避险的双重作用下，美元进入了一个8年的上涨周期。2000年初，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加上中国加入 WTO 迅速崛起，同时呢，欧元又刚刚强势登场，美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经常账户逆差。虽然这边美联储还在持续加息，但是也抑制不住美元的阴跌。2007年，次贷危机还没有爆发的时候，美联储降息，同时呢，美国的信用风险增加，就让美元持续下跌，来到了一个历史低位。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迅速波及全球，强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全球都进入了一个避险模式。这次呢，虽然它源自美国，虽然美联储当时也在大降息，但是在全球恐慌情绪的作用下，美元还是上涨。之后一段时间，美联储持续的低利率加上量化宽松，就让美元保持在低位震动。2015年开始啊，美联储逐渐准备缩表，退出量化宽松，准备开始加息，所以你看美元上涨。2022年，受到疫情、俄乌战争和各国刺激政策的影响，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快速加息到超过5%，同时再加上逆全球化、地缘政治风险的激增，全球进入一个避险模式，美元快速上涨。你看哈，我们刚才其实非常笼统的尝试去梳理了一下过去半个世纪美元走势是因为什么。那我说的不一定对哈，这里边其实很多波动呢，你也没有办法用特别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你比如说2014年底的时候，美元莫名其妙的经历了这半个世纪最快速的一次大涨，但你看它也没加息，债市那边也在涨，就说利率它也在下跌。你要硬解释呢，也说得通，对吧？你可以说美元的经济基本面非常的强势，同时呢马上又要加息缩表，而且当时日本和欧洲也都不景气，还陷入在债务危机和通货紧缩的泥潭里，这么解释呢也没错。但你说它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猛涨，对吧？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们上期哈就花了10000多字聊了外汇市场里边主要的参与者和他们是怎么玩的，这期又是10000多字，咱们聊了外汇市场它的影响因素，这俩加一起，我觉得应该算是对外汇市场一个比较还挺不错的科普了。咱有了这个基础知识呢，就方便咱们以后去分析这个繁杂的外汇市场，分析各国央行在外汇市场里的作用。